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过了一个年啊，大家看起来蛮有精神，呵呵，休息耶。好，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把禅波罗蜜的后面把它做一个结束，然后我们要进到般若波罗蜜。那般若波罗蜜是导师在大乘不共法里面六度他花最多篇幅的一个部分。那里面内容很丰富也很精要，那可能没有花一点时间去慢慢去细读，不太容易体会导师他要教导给我们的智慧，所以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慢慢来看。大家手上有没有这一张图？我们上次好像最后的时候有提到这一张图是吗？有吗？找一下，这个是额外的、大概是长这样子，有吗？上次的讲义钉在第几页？最前最后面啊，补充的哈，对。OK， 对，是。那其实我们已经九住心谈完，现在我们在谈这一个奢摩他成就的相啊。那这一个呢，可以提供我们在修学过程的一个指南啊。一个是说要怎么样达到九住心的哪一个阶段啊，然后哪一些八段行的哪一些方法呢，它可以用在九住心里面的哪一个层次，这样的一个配对。那因为在导师的书里面有谈到九住心八段行，它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一种教学的体系，那所以他们会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就不一定能够说比如说八段行前面四个欲然后信勤清安，那怎么跟九住心配？不容易配。但是呢他后面的正念正知跟九住心的教学里面他有这一种内容相似的地方，比如说在瑜伽师地论谈到要透过六种力量来成就九住心，那意念力就是正念，正知力就是正知，所以就这样子做一个搭配啊。所以八段行的方法主要是要调伏烦恼的一个方法啊，什么烦恼出现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来对治，对不对啊？断行就是断除排除烦恼的一个方法。那九住心主要是你的心到达哪一个层次的时候，你内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相出来啊？他不太九住心比较不是在谈方法，他在描述你的心长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那表示你达到哪一个阶段了啊？所以他的一个教学的内涵方向重点不太一样啊。那但是这两个可以搭配起来，就是说那我们怎么样达到这个安住，就修正念力，一个正念力或是瑜伽师地论六力里面的意念力来达成安住跟静住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搭配主要是提供大家在修学上面在方法上的一个运用啊，比如说大家发现我已经有静住这样的一个层次了啊，那我怎么样达到这个调顺呢？那就要透过正知力来增上，正知力的一个增上。 好，所以这一个就是让大家在修学，在看我们这个课文的一个教导的时候，特别是在九住心，他在讲心达到某一个阶段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相状。那怎么样达到呢？就透过八段行的一个修学来排除烦恼哦。那这个可以透过这个图来搭配哦，看得懂吗？可以啦哦，就是欲信情清安，它是配合内住跟续住前面两个哦。那在六力里面呢，它有另外一个面向，就是透过听闻力跟思维力。听闻力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你要去听闻佛法，你才懂这个道理啊。那听了之后呢，你要去思维，诶，它的那个道理在哪里？你要去确认它啊，透过这种理性的一个思维去确认它，诶，确实是没有错啊，没有什么逻辑上不通的地方啊。那这样子能够让我们的心呢达到一种比较安定的状态、哦、那所以听闻力跟思维力，然后要再进一步的让心更安住，要透过念、哦、正念意念力，然后呢要因为心有时候会跑掉嘛，所以正知力要抓回来，开始在这一种这个蠢蠢欲动的时候又要把它逮住、哦、对，所以这一个正知力这个时候就要派上用场、哦、那这些东西的一个加强就是精进力，就是加强这一个正知力这个意念力，或是这些精进力其实就是正知力的不断的持续、哦、然后就能够达到这一个最极极静跟专注一趣、哦、然后串习就是不断的反复的练习，达到一种纯熟的状态，你就能够达到等持、哦、所以这整个过程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这样子不断的、哦、一层一层往上提升，透过这一些修学的内容，然后把我们的障碍排除，我们说要得定要怎么样，喝五欲，然后呢弃五盖、哦，那这一些修学的八段行就是在弃五盖的一个过程当中、哦、那它主要就是五盖里面的调举跟昏沉，它特别对峙这两个，因为这两个是在修定过程最困扰最干扰的最难去排除的、哦、也是频率出现最高的、哦、那其他就比较不是那么的干扰，所以八段行特别在处理这一个那一个什么调举跟昏沉啊、哦。大家想一想，曾经去打过佛七的啦、禅七的哈、哦，前面几天大概都是怎么讲，妄想纷飞、调举啊，慢慢进入状况的时候呢，就开始昏沉就重了。大家回想一下，大概这两个毛病是最麻烦而且最干扰的、哦、所以在八段行里面是特别针对这两个、哦、那九住心是比较在说明心达到某个阶段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品质、哦、这一个找得到吗？这一张玉林帮忙一下、哦、好，所以这张图是让大家在这个比如说、哦、今天我有哪些相状已经到达哪里了、好、那回到书本来、哦、发现、欸、我们已经到达这一个进驻了、哦、好，那怎么样再进一步，我们就要看、哦、然后透过正知力才能够进一步的这个达到调顺跟寂静、哦、主要是这样的一个指南、哦、这样的一个指南。好，那这边呢其实我们有一个图哦，我们那时候有没有讲这个图？好像没有讲，对不对？有讲吗？只是让大家看一下琵琶。我也想一下，这个图蛮有趣的啦齁、哦。这个像大家有没有看得到？这个像啊齁、哦。这黑黑的，对不对？在前面很黑黑的。 然后那个鼻子拉得长长，脾气很坏，要在追赶，暴躁，脾气暴躁。那你到看到上面的时候，鼻子就垂下来了，这慈眉善目了，表示心已经被调伏了，所以这个白色表示是一种已经把五欲跟五盖呢慢慢排除。那黑的时候表示还有这一些五欲五盖的一个怎么讲，被他们所干扰，齁。所以这个颜色主，你看越来越白，对不对，齁，越来越白。大概主要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齁。好，那在这里面呢，这边有几个弯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弯，对不对，啊，五个六个，哦，这其实就代表六个力啊，哦，六个力啊，哦。大家看一下，第一个听闻力，对不对？听闻力它能够成就这一个内住啊，哦，就是知道哦，原来心是要往内的。你知道这个概念，你就会开始，而且往内有好处的，就是听闻之后啊，哦，你就会去愿意去实践这个啊，哦，内住这个修学啊，哦，所以这个呢，可以把它看作是讲堂，去听闻佛法嘛啊，哦，听闻佛法之后呢，然后可以成就这个内住，然后这个弯呢，就是这个听闻力、思维力的成就第二住、续住。一个弯转过去，它就达到续住了。那这边有火呢，表示刚开始我们要用的这一个气力要比较多一点，用的是这种要排除那一些五欲五盖，要用比较多的心力来处理它，所以这个火我慢慢可能就稍微比较弱一点，大概有这样的概念啊，哦。那这个是修行人，他手上其实是有拿着一个绳子跟钩子，哦，绳子是什么？去绑住我们的所缘正念力，哦，然后这个钩子是正知力，勾回来，哦，把心勾回来，把心绑起来，哦，不要让它跑远了，可以吗，哦，所以这边有这个是钩子啦，哦，这个是绳子，哦，钩子跟绳子，嗯。好，那这边有一个兔子，有没有，哦，兔子代表是这个应该是昏沉，兔子应该代表什么，昏沉，哦，可能是一种啊，猴子是吊举，兔子是昏沉，哦，这边有猴子嘛，猴子的颜色也在变，大家没有看到，一开始也是黑的，哦，慢慢出现这一个咖啡的，哦，可以吗，嗯，所以猴子代表是吊举，猴子跑来跑去的嘛，哦，兔子代表是昏沉，兔子也慢慢越来越白，变小白兔OK， 好，那这里面呢有几个，哦，这个东西，啊哦，这边有几个东西，这个代表五欲，哦，五欲这个我看一下，有螺啦，哦，然后有这个好像有一个镜子是吗，嗯，反正这边有几个图，它代表是五欲啊，哦，色声香味触这样子，哦，那因为这个图画的不是很清楚，哦，有一点小，嗯，有点小，所以它这个图就是九住心的一个修学 的过程，哦，所以这个听闻力、思维力达到这一个续住，哦，然后呢，再透过这个正念力呢，达到安住跟静住。安住跟静住就是这两个，哦，心这个 白色的部分又多一点了、哦、那大家有没有看到象本来都是头往前，这边时候它开始回头了、哦、表示心比较能够、哦、受到控制、哦、这个象代表我们的心、啊哦、象代表我们的心、嗯、然后本来是在后面，修行者在后面追着跑嘛，对不对？到这边之后呢，就在他前面了、哦、是我们在带领我们的心怎么走、哦、不是在后面心跑掉才去把它拉回来、哦、是跟着，已经慢慢可以跟着我们的一个座椅、哦、来让我们心能够保持在所缘上面、哦、所以正念力成就这个是安住跟静住了、哦，然后再来就是正知力呢，成就这个调顺跟寂静、哦、这两个调顺寂静、哦、然后精进力呢，这个是最极寂静跟专注一去、哦、这时候心已经非常寂静非常安定了、哦啊、最后透过串习力呢，达到等时，等时就是乖乖的在那边、哦、休息休息，然后这边呢是奢摩他的一个成就、哦、那飞起来就是一个是身清安，然后一个是心清安，飞上去大概是心清安、哦、轻飘飘的、哦、那坐在上面呢身清安、哦、身心清安，奢摩他的成就、哦、然后奢摩他成就呢就有两条路，有没有？一条继续往上呢，那个、大概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就是说，你到达这个奢摩他成就的时候，你可以开始修毗婆舍那啊、哦，毗婆舍那就开始断烦恼啊、哦，断烦恼就出果二果，我声闻就出果二果三果一直上去啊、哦。那你如果说修这个世间道呢，就是初禅、二禅、三禅，一直到这个啊。哦无色的最高飞翔飞翔、哦、所以你到达的奢摩他成就的时候，你有两条路，一个修这一个智慧道、哦、就是断烦恼，一个继续修奢摩他、哦、那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再往上修上去、嗯、好，大概这个九住心的图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哦、所以这个九住心要透过这六力来达成啊、哦、这个是我们诶这上次有谈过吗？这个图都有了啊、哦、好，所以很快的为大家复习一下啊、哦、就是这九住心啊、哦、就是从内住、续住、安住，前面是这个安住所缘的过程，那后面是降伏烦恼的过程，所以要安这个静，然后也要清静，安静跟清静，这样子，那才能够达到这一个好的这一个清静的定，清静的定，所以一到四是安住所缘的过程，然后五六七呢是可以把它看作是降伏烦恼的过程、哦、那八跟九其实这个时候心都已经很专注了、哦、所以它可以把它视为这个去奢摩他的过程、哦、去入奢摩他的一个过程、嗯、那它需要透过这个精进力跟串习力来达成、哦、好，所以我们大概帮大家复习到这边，那接着下来我们要延续到上一次，我们上一次是谈到那个只成就的要件啊、哦，只成就的要件。那导师这边有谈到第九住心的等时还不是得定哦。哦心已经非常的稳定，而且是无功用，对不对？哦， 无功用是不是没有用？是不用花力气去把你的心呢？哦、这个应该在第43页、哦、找得到吗？如来，玉林帮忙一下、哦、上面好像没有页嘛，是吗？有没有？43页有没有？有吗？哈、哦，有找到啊、哦？OK， 好、哦，都找到了嘛，哈、哦，啊、哦，没找到了，不要举手，不是，啊、哦、，OK， 好，所以能够这个无分别，哦，那这个无分别呢，它还不是无分别定哦，这个无分别是怎么一回事呢？哦，在我们的心呢、啊，就是它会我们看一下哈、哦，这个档案上次有没有给大家看过？因为我们心的分别在经论里面说有三种、哦、然后呢OK，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心啊，我们在对外境的时候，大家这个有没有看过啊？玉林这个有看过吗？上次有看过吗？还没有、哦、那给大家大概知道一下，就是当我们心出对境的时候，第一个叫做率耳心、哦、就是刹那，率耳就是 一下子突然接触到那样的一个心，碰到那个境，接触到的那个时候的心叫做率耳、哦、所以他那个时候还不晓得那个东西是什么、哦、还没有分别、哦、再来寻求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心就开始去跟我们的资料库去比对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色受想蕴的一个作用、哦啊、这边是从心的一个状态来讲，心其实那些作用都是由心所来完成的，懂意思吗、哦、好，所以遇到一个境界的时候，我们会要去确认它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个叫寻求、哦、所以欲审知明了外境，就是推寻求觅而生起分别见解之心、哦、去了解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哦、那其实是比较是在想蕴的一个，想蕴是什么？大家有没有印象想蕴的作用？想蕴、哦、想蕴它也是个认识、哦、我忘记英文有一个 conception 跟 perception 、哦、那一个是一个好像是在视，是受是那一个 feeling 啦、啊，对，然后那一个受想行识，反正这两个都是认识的一个作用，哈、哦，可以吗？哈、哦，这边没有英文比较熟的，哈、哦，好像是 conception 是想象，对不对？是吗？你英文比较好没有 ？OK， 好，所以。去判别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去再来就是一个决定心，就是确定哦，这个对，这个就是什么东西啊、哦？所以分别所缘境能够审知决定善恶啊、哦，好就是确定这个东西是什么时候，你就会说哎，这个好，我喜欢啊、哦，这个不好，我讨厌啊、哦，所以再来就会产生这种染净心的哈。哦你确定这之后，你确定这个是你喜欢跟不喜欢的，你再来就会有这一个染净的心、哦、第四个，那之后呢，就是 等流，就是你起这种染净啊，那当然你有可能是这一种中，就是不善不恶的，叫无记性，或是中性的，所以它会等流，所以这个我们心的主要的分别在这个寻求跟决定，懂意思吗？所以当我们心稳定的时候呢，我们会处在一种，因为已经确认了嘛，所以会处在一种等流的状态，那个时候会是一种让我们觉得没有分心，没有去辨别的一个作用的一个活动。这边大概讲无分别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可以吗？那这边无分别是没有自信的，没有推度，分别有三种，一个是自信分别还在，还有，它还有有这个自信分别，这个我们下一次再跟大家谈，什么叫自信分别，就是说这个在经论里面谈分别有大概有三种，一个推度，就是推度了，嫉妒分别了，那另外一个有点忘记，反正这边的无分别呢，不是说你的心处在一种超越分别的状态，不是，它只是在这种等流，没有前面这两个这个寻求跟决定这样的一个活动而已，懂意思吗？好，我们再回过头来。所以到了第九住心的等持呢，那就能够无分别，就是等流，对不对？然后而且无功用的任运，你不用，因为之前我们心还会跑掉，你还去注意它，把它拉回来，这个时候很稳了，就像我们骑脚踏车一样，双手可以放，它就直击的这样一直走下去，所以这叫无功用的任运，这是等持。那导致说这到这样的一个阶段呢，还只是类似于定，还不是定的成就，之类似，因为我们奢摩他成就它是有一些相状，那什么相状才是奢摩他的成就？导师这边有提到要升起这个身心的清安乐，就刚刚我们九住心的图有没有，人飞上去了，那是奢摩他的成就，然后这一个引发身心的精进，然后能够于对于所缘能够自在，然后有堪能，那这样的一个相呢才名为止成就，这些内容你到那个阶段你就知道你内心有这些品质，堪能，你有那种勇猛力，精进力，勇猛力，而且你有那种能，就是去克服这种困境这样的一种堪能力，所以到这边呢，导师的书里面谈到，一直到这一些相发出来的时候，才名为奢摩他成就，止成就。那在经论里面有给他一个特殊的一个名称，叫做未到地定，为什么叫未到？因为他还没到初禅，但他又是一个心很专注的一个状态，已经开始可以修奢摩他了，修这个毗婆舍那，奢摩他就是止了，毗婆舍那就是观，就是这时候已经可以开始修观，可以产生强而有力断烦恼的这一个无漏的智慧，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修无漏慧，那这个定呢，在很多经论都提到它叫做未到地，未到初禅的一个禅定的一个定地，可以吗？未到地就是还没到初禅，但是它已经是一个心蛮稳定的状态，在经论就称这个阶段叫做未到地，然后它也是奢摩他成就，我们上次好像谈到这边。好，再来就是要谈这个发定，这个定 发定然后到止成就，它中间有一个过程，导师这边有谈。那这边呢就是发定，就是要开始定要成就的一个相，它中间还是有一个过程的。第一个，它顶上会有一个触产生，顶头顶会有一种很舒服的这种热的一种触。那这边讲是一种这个重触呢，有一种解释，就是它是一种下沉的这一种触，懂意思吗？大概都是在头顶这一个区，对，这一个区块，每个人发的一个位置不一定在特定的，但就是在头顶这一个区块，它会有这一种，这个经论都讲重触了，重触它可能是一种，好像有一种东西类似，比如说我们被人家摸头，好像感觉，有些人被摸头很舒服的，大概有一些老师他是这么描述，这种重触大概就是暖暖的，很舒服，但是它是一种好像是有一种下往下压的这种感觉，重触，但是另外一种有一些老师他因为这个时候的一种触是一种强的，所以他这种重就是一种比较强的一种热的触。那这个触是从顶上现起，它像那一个大家家里有水管破，不是马路上水管破掉，我们看到那个水这样，它不是喷出来哦，它是这样不断这个冒出来。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一种水管破掉，它不是喷的，它是这样吓出来，这样就是这样，你会看到它那种冒出来，然后不断流出来，然后开始整个马路都是水，所以这个冒出来的时候呢，它会侧全身，片全身，然后这个片侧骨侧髓，它会片全身，它从这边开始发，然后它会片全身，然后这个时候会身心踊跃，以前那一种怎么讲？懒懒的没力气，那种感觉都不见了，就身心会非常的踊跃了，所以那种刚刚讲那种什么堪能啊，我们再看一下堪能啊，身心精进，大概就是这一些相的一个描述，好，所以就是发定的时候有这一些相，然后得定的时候又有一些相，这个导师在短短的几句话里面说明了这几个内涵，好，所以导师说发定时起初顶上有重触现起，非常的舒适，非常的舒适，然后接着呢，引发身心清安，由心清安，然后起身的清安，先心，然后身体本来这边痛那边痛的，都通了。这个以前我们在参加禅坐的时候，有一些人他每次做完心得分享说，这个膝盖啊30年的老病这一次都解决了，他说打坐真的蛮好的，这大概就是从这样的一个过程，让他把一些身体上的一些不舒服的地方把它排除，排除之后他就通了啦，所以他是从这个心清安开始，然后引起身的清安，然后这样的清安呢，导师这边的文字有描述说这是猛烈的，然后热遍身体的每一部分，彻骨彻髓，它是涌动的，那兴奋，大家有兴奋的感觉，过去有时候 看到亲人啊，或是想到高兴的事情那种涌动，大概是这样。但是这个时候禅定是平静的啦，但是它还跟这个定成就来比，它还是一种比较是涌动的啊，是一种猛烈的啊，是一种猛烈的。好，当时内心大为震动，被形容为身心踊跃啊，飞起来。好，那这个冲动它会慢慢，就是这些过程你都不要有惊吓啊，或是觉得哇太好了，作意要让它再多长久都不要啊，它会慢慢的过去。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修这个舍，什么动作都不要做，就是第八段行修舍啊，它你就看着它的这一个。你就去看着他在身心发生，好、哦、这乐啊，好、哦、这些触啊，好、哦、这些清安啊，他会在身体上发生。你就是啊、哦，静静的去观察，看着他这样哈、哦。那一段时间呢，他会冲动会过去啊、哦。这过去之后呢，刚刚是一种猛烈的，对不对？过去之后，它会有那种微妙的这个清安乐跟与生相应，这是微妙，又更比刚刚又更微细、更精致了啊、哦！刚刚是一种很强烈的、很猛烈，这个是一种微妙的、很精致的啊、哦，又进入另外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是得定的一个相啊、哦。然后这个时候内心怎么样？依旧无功用，就。不需要去有任何的一个作意、哦、是一种它是任运自然而然这样的去发生的、哦、而且是一种很稳定的一个状态、哦、好，无分别坚固安住所缘、哦、你没有对所缘不需要再去起这一种推度啊、哦、嫉妒分别等等之类的、哦，能而且坚住哦，不会在这种心有晃动的一个状态啊、哦，不安定，嗯，那这个时候才名为得定啊、哦。所以导师在这边短短的几句话啊、哦，这个是在课本的349页。若得清安乐，是名只成就这一段哈，这边二四六七行啊，七八九十行的字呢，导师透露出这一些啊详细的内容啊，所以他每几句话就在讲一件事情，讲一个相啊，可以吗？啊，好，所以这个。定有这一，所以我们怎么样去检查？导师都告诉我们，你有这一些相状的时候，那就是了、哦、不需要去问别人，你自己可以检验的、哦嗯、好，那再来导师谈到这个定，我们成就之后呢，出定之后它会有余事的、哦、懂意思吗？所以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得定，但是出来之后好像又心又变得很乱，那表示你那个定还可能不是真的定、哦、因为你没有余事随主啊，懂意思吗、哦、所以这个它会有余事随主，所以从此出定以后呢，在行住坐卧中都有清安及定的余事随主、哦、那这个才是真正的这种只成就你出定之后的一个相、哦、若没有，那可能只是因为你以前没有经验过很舒服很好的一个感觉，那时候你还没有真正得到定，你只是得到 在修定过程某个阶段你以前没有经验过的很舒服的一个境界而已、哦、所以这些都是判定我们到底这个修学的一个、哦、有没有达到我们这个成就的一个判断的一个相啊、哦，修学佛法呢，这些当然是神秘经验，但是它是可以去检验的啊、哦，不用 去人家受记或是干嘛的，自己是可以知道的了，正常应该是这样子。好，所以行住坐好像在定中，所以有些人啊，就有一些定的经验之后，出定之后没有什么烦恼，他就说啊，我正出国了，我得出地了，等等之类，那这个都不是真的，那是不是短暂的，你的烦恼暂时不活动而已。所以你要去检验到底我们有没有正出地出国，就去检验我们有没有烦恼活动，这个是最清楚的。去想一想，我最讨厌那一个人会不会想到又开始发脾气那脾气又起来，那表示你烦恼还在，懂意思吗？那都可以检验的，骗不了人的。所以修行要如实，不要以为自己好像有一点境界，就哇，这个走路这个头都是往上抬眼睛长在头上好，那我们当然，我们得过一次之后，如果再修止入定了，持心不善，因为有一次经验之后，你第二次要进去其实就不难了，除非你身体色身是有问题的，你这个有病的人，有病人就很多干扰，所以要修定色身也要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怎么讲，一个健康，对对。刚从澳洲回来，讲话有时候不顺，不好意思。就是大家不要想说啊，修行人不要管身体，你要修行的好，身体还是一个重要的工具，所以大家还是要不要对他太好，太好还会作怪的，那你不要对他太差，太差他帮不了我们修行，所以要刚刚好，修行要中道，中道。所以如果有一次经验之后呢，那很容易就能够再一次的再入定，升起这个身心清啊，而且不断的增盛起来，他的这个心的一个力量会越来越强，那你的智慧呢，能够这个无漏智慧就越容易升起，这个定就好像土壤一样，智慧要靠这个肥沃的土壤，才能够生长，你这个定在这边里面，若心越极静，越安定，那你的智慧无漏智慧越容易升起，你在做这个思维观察，修观的时候呢，你就能够趋入这一种体悟诸法实相的一个境界，那种喜悦，那又是更另外一个层次，这个奢摩他成就出现一次这一种身心清安的一个状态，当修这个毗婆舍那，然后看到真理的时候，他又会在这一种类似的这一种身心清安的相又会再出现一次，那时候又是更殊胜的，在导师在般若波罗蜜在后面在谈修所成慧见到真理的时候呢，那你怎么知道我见到真理，你身体会出现一些反应的，就是身心它会相应的，所以你会再次出现这种身心非常微妙的清安的，那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指标，就是你这时候见到真理了，那声闻就是出国了，那如果是这个菩萨呢，菩萨有很多种说法啦，那有一种就是已经登了出地这样子，当然我们修行是要往这个佛菩萨的境界去提升，但我们也不要这个还没达到就自己说我好像有那么一点样子修行老实一点了，没有就没有，不要自己吹牛，会害了自己。好，那再来导师这个相讲完之后呢，导师就讲到有些人他 把这一些定的相误以为是这个智慧断烦恼的相，所以这边要做一个错误的鉴别啊，记知的鉴别啊。所以这边导师用了一个记诵，他说：“明显无分别，极妙清安乐，世道内外共，由观成差别。”定有三个特德，这边记诵里面谈到一个是明显，哦，你的心非常的清明清楚，哦，很亮很明净很亮，而且是非常的怎么讲，也不能讲 sensitive， 就是说一点微细的改变你都能够察觉了，哦，你都能够察觉得到，哦，无分别，哦，你没有那一种推度的那一些分别定，你达到定的时候，你就一种串习的心，一种安定的一种串习，没有这种去分别所缘境这样的一个心动荡的一个状态啊，还有清安乐啊，那这个其实外道他们也能够达到，这个定是共外道共世间的，那必须要有慧才能够跟是这个外道做出区别，那这个就是禅波罗蜜最后一个颂，那这个颂呢也由这个颂呢连接下一个般若波罗蜜，哦，由观就是般若成差别，哦，那怎么观呢，就是接下去导师要谈般若波罗蜜的一个教学，哦，我这边来看，这边导师的内容可以分成六个段落，哦，第一个先这个总名通片的定德，然后再来一个一个解释，哦，定德有哪三种，那每一种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要对它做一个解释，哦，好，再来说明这个生妙定它是共外道的，哦，然后鉴别一些错误的观念，哦，然后呢再说明那不共外道的定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哦，那最后说明禅波罗蜜的一个圆满是无所得会相应，也就是三轮体空，哦，你没有这一个以布施来讲，就是没有被布施的人，没有能施的人，也没有所施物，哦，那禅波罗蜜呢没有所观境，没有能观者，哦，而已，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是智慧的一个跟定怎么样定慧结合的一个状态，哦，三轮体空，没有那些执着的相，哦，执着的相，嗯，我们来看导师怎么谈，嗯，首先是前面三个它是一个段落，哦，好，那这边先标示出定得到定的时候呢有三种功德或是特征、哦，特质，第一个是明显，第二个无分别，第三个是清微妙的清安乐，哦，好，这边是月圆的晚上了，第一个是明显，哦，心是极明净，与所缘于心中现也极为明显，不会模糊，假设我们是观佛像的时候呢，他这佛像是非常的清晰的，哦，嗯，如万里无云空中的明月一样，哦，可以吗，这一种相状大家要记起来，哦，所以大家想赏月的时候就想到，哎，这个定明显的一个像就是这样子，哦，好，这是明显，它无分别，心安住而自然任运，了了分明，哦，不曾有什么作意，就是心里没有这种特别要去推他去做一个动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哦，所以这个就是没有什么作意的一个 功用、哦、所以当时的心境呢，澄净、哦、如这个波平浪静的大海一样、哦、是星星急急急急星星，这边有几个颜色，你们那边大概看不出来、哦、这个安住就是譬喻波平浪静，了了分明就是澄清，懂意思吗？啊、哦，你对很多事情，对你的所缘境是非常的，啊、哦，假设是佛像的话，摆好就是摆好，啊、哦，你的三十二相一个一个的清清楚楚，不会说，哎，这边好像雾雾啊，雾雾的这样，有雾霾，不会的，都是很清晰的澄净啊、哦，所以这里面。星星呢就是澄净的意思啊，极极就是极净的意思啊，星星就是清楚的意思，极极就是极净的意思啊，星星极极极极星星啊，所以这边这几个颜色呢是绿色，表示是这种心安极净的一个说明的一个描述，然后这个橘色分明啊，澄净星星呢，都是表示同样的概念啊、哦，所以导致在这一段里面用了不同的语词来对当定得定的这个心的状态做出描述啊、哦，因为这当然这个都是能软字之如人饮水，但是透过文字它就只能这样子来描述了。好，然后在这样的定境中呢，又有微妙的身心清安啊、哦。因此呢，离恶行善是非常有力又极其自然，不像平时逆水行舟那样啊、哦。所以这个修这个定呢，有助于我们这个戒体的一个增强啊、哦，不太会受到这种外界的干诱惑啊、哦，所以。就是离恶行善是非常有力而且很自然的，想都不用想，不该做就不会去做，你就很自然的，那这个就是所以这个定能够增强我们的一个戒体的一个力量，这边导师有提示出这样的一个观念。好，所以呢这个时候导师就提到会有对于意境欲五欲境自然不起染着，因为前面有谈到嘛，离恶行善非常有力而且又极其自然，好像没有烦恼活动了，所以这个有这个烦恼没有染着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导师在这边最后下一个注解，他说这个是最低阶段的定境，就是这么一回事，就已经那么的神妙，这个就是奢摩他成就的第一个阶段啊，未到地，再来你再提升就是初禅了啊，初禅、二禅、三禅，那定那种微妙这种乐又更殊胜了啊，按照经论的一个描述，嗯，好，所以这一些呢，主要是第一个让大家知道定有这些功德，然后他会跟。发无漏慧的一些现象有一点类似的情况，因为你没有欲了嘛、哦、没有五欲了，对人还是会关心、哦、不是说、哦、看到你好像就不理人这样，这个欲主要是对五欲的贪着，色受想行识色声香味触、哦、色声香味触，懂意思吗、哦、你看到蛋糕你不会想多吃一口，那就是就是蛋糕这样子哦，它就是蛋白质跟那个碳水化合物，你就不会对它起染着，你就会对它起这一种中舍心啊、哦。肚子饿就吃一口啊，不饿你就不会多吃啊、哦，吃饱你就不会想多吃，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就是不会有染着啊、哦。好，但是呢。这样的深妙的定还是在世出世间道、哦、在世出世间道中还有大小圣道中呢还是共外道，因为我们现在是 在大乘不共法里面在修学嘛，对不对？那这一些内容外道他们也可以达到的。虽然我们在修学佛法过程中要修这一个科目，对不对？达到这样的一个层次，但是这一些外道他不用来学佛法，他也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这还只是共世间的定，也是凡夫可以修得的，所以这个还不是我们最后的目标。再来，要鉴别修定错误的概念。这边有几个啦，所以我们直接来看。那有些偏好禅修的呢，他就不喜欢读诵这些经论，以为这是只是这个增长知解，对于修持没有多大的用处。那这个是对于这个修定错误的观念。如果不去了解经论的这些教导，要去恶行善，我们定的一个前方便是什么？戒，对不对？你没有这个去恶行善这些道理的观念呢，你没有让自己的身心培养出在一个容易得定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呢，你不会得定的。你这些观念越清楚，你的心啊，对于这种不善的念头，你会越清净，越容易帮助你得定。懂意思吗？你心经常跟这一些不善法相应的时候，你怎么修都修不上去的。你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我就是用很大力气把心安住在所缘上，你就是没办法，因为你对那些观念不清楚啊。你会觉得有些东西无所谓，你就会去染着它。你没有强而有力去调伏你的心的力量，所以还是要读诵这一些经论，对一些这个道理明白之后，你对于心这个善法的一种确定，对恶法这一种不要去接触它这种肯定的这一种观念呢，会帮助我们心的安定。所以不要认为读经论来听经是没有用的。你道理你听得越深入，你的心就越安定，对不对？你越肯定，你心越有力量，这都是对定修持是有帮助的。好，所以导致说这种远离闲聊教典专心修习这种定的人呢，凭自己一些修持经验就以为了不得啊。那这个是有这样的一种人的心态了啊。好，那再来就是他们内心的一种不正确的一个思维啊。那因为这个得到定的这个定境，它是离欲的，所以觉得自己呢不起烦恼啊，不起欲界烦，其实色界还有色界的烦恼啊，就以为断了烦恼，不为烦恼所染啊，就有这样误以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因为也任意无功用无分别嘛啊，因为你有串那个等流心啊。这一种心安住，然后它是一种自然而然这样那个不断的流下去的一个状态啊，而且无功用无分别啊，就以为得这个无分别智的一个证悟啊，这个也不对的啊，这个还不到那个境界。那也由于起定而定的余力相随，就以为动静一如常在定中，没有了，这只是于事而已。所以把上述这一些定的呢，有的就看作是 得了四果，修，如说修得四禅就以为得了四果，也有人以为他自己成佛了，但其实这个都还是共世间的初步，差很远，你无漏智慧都还没升起。好，虽然有这前面这些观念是错误，但是他还是有一个错误观念的一个因呢，就是说他确实也得到那种身心好像不太会起烦恼的一个状态哈，所以他只是误会而已哈，这是不对。前面讲那些他这些想法是不对，但是呢，导师后面也补了一句，他说。那虽然有他们有这些想法，但是有这样修验的其实也不太多，也不容易了，能够达到这种境界也不容易，所以他也没有太鄙视这一些有得定的人，这些人还是蛮难得的了。 OK， 也不太多，有些还在修持过程中有些身心的特殊经验，那这边导师就觉得不好，就狂妄的不知自己的真面目，以为自己很厉害了，经常有人说，我经常听到什么东西，看到什么东西，见光啊，听到远处有什么天月了，到处看到人就吹牛，蛮多的，可能大家比较少遇到，有时候看电视蛮常看到的，蛮麻烦的了哈。OK， 好，这个就是我们因为时间已经其实超过了，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哈。所以导师在谈这一段呢，就是相是什么，然后不要把这些相认为是这一种错误的观念，我们要去避免。好，我们休息10分钟。